大家好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又能够因主的名聚在一起，带着受教的灵在主前学习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，请看，我已来到你的跟前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，成行你的旨意。求你教导我们，向我们显示你的心，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你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、干扰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、悖逆的灵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、迷信的灵、诅咒的灵、黑暗的灵。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，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灵的光，把光明看见，看见光明，认识真理。主耶稣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爱你，你是我们的拉比，求你来教导我们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段时间又到了问与答的时间。当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们，常常有问答的生活，是他们的一部分。我们在主前学习，也是常要在主前寻求主的旨意，细心的聆听主的训诲。主把我们摆在一起，我们也在一起学习。这问答的时间，我已经收到了两个提问的问题，我们可以依序的把这问题提出来。我把我在主前所学习的跟大家分享，主在灵里教导我们。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淑珍姐妹所提的，我请淑珍姐妹打开音频视频，把你的问题清晰的表达。
感谢赞美主，谢谢苏老师今天回答我的问题。
讲话。
我的问题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5节，唯有属神的人能审断一切，但他却不为任何人所审断。我问苏老师，就是，但他是指耶稣吗？后半句。但他是主子耶稣吗？
谢谢淑珍姐妹所提问的，就是这格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14、15节，这里提到了有属灵的人，他们能看透属灵的事，这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这个他指的是谁呢？从上下文就知道，就是指着属灵的人。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人，我们就知道这一段圣经所表达的是什么。它不是指着主耶稣，而是指着属灵的人。在这一段提到了三种的人，也就是神看着世上的人有三类的人。那么我们以神所看的，我们去看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属于哪一类的人呢？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呢？我们对每一类的人又应当如何呢？让我们读前面几节，在第2章的第10节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。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，只有圣灵参透万事， 不论什么深奥的事，圣灵都是明白，都是知晓的。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这神奥秘的事，谁能知晓呢？只有圣灵知晓，圣灵能启示我们神奥秘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界的灵。乃是从神而来的灵，这里就提到了世界的灵跟从神而来的真理的灵，圣灵。世界的灵就是撒旦的灵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权势下，所以撒旦又叫做世界的元首，世界的王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他说。世界的王就要到了，他在我内一无所能。这世界的王就要被赶出去了。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，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即将要在十字架上被高高举起，就是世界的灵、世界的王受审判的时刻，被赶出世界的时刻。所以，这一个世界的灵，也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一个悖逆的灵、不好的风气、不好的气息、邪恶的灵、世界的灵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才会提到，我们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被世界的灵所诱惑，神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爱阿爸父。神就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，把我们带到阿巴父那里去，向我们解释神奥秘的事。这圣灵会把神向我们启示。那么，神给我们的灵不是世界的灵，而是圣灵，从神而来的，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给属灵的事，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。这里就提到了，是借着圣灵，是神的智慧，而不是世上人的智慧。是神的智慧，世人没有用世人的智慧来认识神，那么反而被自己以为的高超的智慧所捕捉、所捆绑。神用智者的智慧捕捉智者，却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愿意信靠他、以孩童心态的这样怀着一世之心的人。来领受，所以不是用人智慧所教的言语，乃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。在哥林多前书14章那里提到，语言之恩，方言就是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，是我们的灵。向着阿爸父讲论奥秘的事，我们的天然的知识智慧不明白，那是我们的灵向着阿爸父讲论阿爸父奥秘的事。而这一个讲论神的奥秘，已经他的话讲出来，就有了创造的能力。为此，在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的灵。运行在水面上，神的话说有光就有了光。圣灵在运行，在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里，它就在运行。当我们的心还在混沌空虚一团黑暗时，圣灵就在运行，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运行里，神的时刻到了，神的话我们听懂了。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就焕然一新，因为神的话是光， 他的话说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内心的空虚黑暗就变成了有光。我们有了神给的重生的生命，在基督里有了一个新受造的生命。那个生命是从圣灵生的，是属于灵，就叫做灵。英文用的是灵，人的灵是圣灵所生的。人最里面就是灵，最外面就是体。灵跟体之间有一个魂。魂包括着人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，是用来明白身体在这世界里，借着五个感官，把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事，把我们所听到世界里的声音，把我们所碰触到世界里的各式各样的状况，喜怒哀乐，呈现到我们情感里的反应。呈现到我们魂里的思想里的理解，然而属灵的事却是在属灵的世界里，是借着我们重生的灵而呈现到我们属魂的思想里，开始理解明白。我们今天也听到我们中爱主的仆人们。见证着说，过去我不明白这，不明白不这，我不明白了。我突然圣灵使我明白了，我过去不懂这句话，不懂这句话，哎，突然我今天懂了，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灵里。那么，当我们用圣灵他赐给我们的方言的恩赐来讲论神的话时，就是方言的祷告。这一个方言的祷告是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，是罗马书第八章，是大有能力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知道神说有光了，你不懂，但是光就被创造了。你不知道你的生命的状况，但是你在圣灵里讲论的奥秘的事，就要变成在你的家中蒙恩祝福的显示出来的奥秘。成为神给你永远的福分，所以圣灵他知道神的事，他按照神的旨意，也按照我们的需要，为我们在灵里恳切的祷告，带着我们的灵祈祷，就大有能力，使得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。叫爱神的人蒙恩惠，我们开始知道每一件事都是神让我们蒙恩的。当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很喜悦的承受神是借着圣灵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事。第十三节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所的智慧所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。解释这属灵的事，属灵的话，属灵的事就不是这世界里的事，世界里的话，而是属灵的，是天上的，属神的，属天的，带着天上满满的祝福，带着神满满的爱，这是世界里所没有的。这世界里有的就是劳苦和负重担。神的话一来，我们进入安息了。这世界的水喝了越渴，那么神给我们他圣灵的水喝了就不再渴，让我们心满意足，还要从我们的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这一些属灵的事，经由属灵的话，是讲给属灵的人。来领受的，所以我们这里提到了一种人，叫做属灵的人。属灵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灵掌权，他的灵是他整个的灵魂体最高的位置。所以神借着我们的灵，懂得了神的旨意，我都要去完成它。当我们真的这样的。让我们的灵掌权，也就是属灵的人，因为神告诉我们的都是最好的。我们的魂跟体 一时不明白，但是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，我们就进入了这一个极大的丰盛、极大的明白。属灵的人就是在灵里生活的人，不是按照我魂跟体的想法而行事、而决定，而是按照灵里神的启示，我们就惊艳到神的那一个极大、极大。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今天徐英姐妹也提到了艳丽姐妹的见证，她曾经惊艳到周遭的人都迫害她、压迫她，让她在迫害中受很多的苦。她说：“我要离开这个地方，我不要在这里了。”但是圣灵就讲话了。这是我为你安排的福分，这是我为你安排的地方。他就听了圣灵的话，就在那个地方继续的为迫害他的人，帮助他们，帮助他们做他们的事，做得很快乐。因为神跟他讲，这是我为你安排的金银宝石的工程。那些人都不懂，你怎么会这样呢？他说我在做金银宝石的工程，他们还是不懂。可是。丽艳姐妹按照圣灵的话去做，就叫做属灵的人，就会懂很多的。当我们顺服神的话，神喜欢继续跟我们讲，继续跟我们讲。我们现在在读以西结先知书，常常提到耶和华的话又临于我，耶和华的话又临于我。为什么不临于别人而临于以西结呢？因为以西结听他的话，把他的话当话，就是属灵的人让灵做主。圣灵做主，灵掌权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。那么第十四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。这里提到了另外一种人，除了属灵的人之外，人中间还有一种人叫做属血气的人。这一个属灵的人跟属血气的人有什么同？分别呢，就是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，也不能领会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是愚拙的。人家欺负你，你还帮他做更多的工作，这不是很笨吗？有人会看你是笨，但是神却喜欢你，你是至高者，神的，他的儿子。你在做缔造和平的事，带给别人平安的生命的福音喜讯。所以这一些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属神的事。属血气的人，英文用的是 natural man，属灵的人叫做 spiritual man，natural man 就是一个天然的人。我们。都是天然的人，在这世上，我们生来就是从天然生的，从血气生的，就属于血气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做主了，我们就有从圣灵生的属灵的生命。我们的灵是圣灵生的，在基督耶稣里的新受造物，属灵的人。有重生的灵，有原来天然的魂跟体。然而属血气的人，天然人只有天然的魂跟体，天然的原来的灵因着罪死了。亚当跟夏娃违背了神的话，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，吃了就死了。他们吃了。背弃了神的话，他们的灵就死了，他们的魂就迈向死亡。属血气的人就是在血气中丧亡的人，他们还不信主的人，也就是不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群人，叫做属血气的人。不属血气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。那么，信耶稣基督的人里面又分成两类，其中一类叫做属灵的人， 有重生的灵，灵掌权的这一些成熟的基督徒，愿意付代价活神召教的旨意中那一个圣善的生活，在神所安排的善工中度日。但是属血气的人不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见，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见。因为不是肉眼看见，是属灵的灵里面有灵性生命的属灵的眼睛、属灵的耳朵、属灵的触觉、属灵的感觉、属灵的嗅觉，而能够知道属灵的事。这一些属灵的事，唯有属灵的人，就是属灵让灵掌权的人。他们就知道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。为什么能呢？因为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启示就不断的临到他们。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："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的话就是圣灵，主的话就是圣灵。那么。"主讲的话，我们听他的话，他的圣灵就工作，让我们明白。主的话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，跟随主正义坦途上的光明。主的话一经圣灵的解释，就要发亮光照，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知晓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，又临到以西结，所以以西结就。在灵里不断的充满圣灵，再充满圣灵，他对耶稣基督充满了真知灼见，他不断的领受神跟他讲的话。这属灵的人，他们活着是在灵里活着，他们不能活在一个没有神话语的生命里。就像我们属血气的人，不能够。整天不吃不喝，连续不吃不喝，一天可以就软弱难受，两天，那么一年还没到一年你就死了。我们必须要靠着物质的食物活着，然而属灵的人要靠着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语而活着，所以属血气的人不需要神的话，他们活在血气里。可是属灵的人一定要有神的话，他的灵才活着，而神的话就是神的灵，就是圣灵。圣灵就把一切的奥秘事借着神的话向我们启示。世界的灵会诱惑你，给你一些错误的想法感动。你以为里面的感动就是来自圣灵？不，撒旦是邪灵，也诱惑我们，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情感。那么，他会把我们带到撒旦的黑暗的一个可怕的地方。然而，圣灵是光，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里，带到神的丰盛里。所以，属灵的人是神愿意所有他的子女都是他生的，属圣灵生的人，我们。都是有福的，可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永远不是属灵的人，永远是属血气的人，一定是上亡的人，也是糊里糊涂的死在罪恶中。那么属灵的人已经不是在罪恶中上亡的人，而是在灵里有极大的丰盛。能够认识属灵的事，能够听到属灵的话，这属灵的话就是对着属灵的人所说的。属灵的人，第15节，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。他看透一切，可是人看不透他。所以，耶稣基督。很多人不认识他，跟他一起长大的人，看到他行了很多的奇迹， 他家乡的人说：“这不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吗？他的父亲不是木匠约瑟吗？他的母亲不是玛利亚吗？我看着他长大，就轻看了他，他们就不认识耶稣是谁。而至于我们就能够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，他真是至宝，就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灵的丰富宝贝，一切丰盛。”属灵的恩典都是在这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内，在他内有一切的天上属灵的知识、属灵的智慧。那么，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这一些知道主心的属灵的人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呢，基督的心。英文用的是 "the mind of Christ"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思想。属灵人的思想被更新，知道耶稣基督的思想，从灵里不断的吸取活水、圣灵的水，得到奥秘的启示跟光照，他的思想就日益更新，变成跟主的思想完完全全吻合。主所喜欢的就是我所喜欢的，主所憎恶的就是我所憎恶的。他们知道主的心，他们被主的心所更新改变，他们也有主的心，以主的心、主的思想去想着别人生命中的需要，而带给他们各式各样。神愿意给他们的恩惠，神喜欢我们有基督的心，有基督的思想。那么属灵的人就不是为自己而活的，而是为神而活的。罗马书12章第1节说：“要把我们的身体就是外面的体，当作活祭献给神，这才是堪当的敬礼。我们不能够跟此事同化。”受到了世界的灵的影响，而活在一个世界的污秽败坏的生命的状态里，而是要以更新的心思不断变化自己，神就不断地向我们讲论属神的奥秘，用他的话，用他圣灵的水洁净我们的思想，洁净我们整个的人，要把我们洗净。成为圣洁、没有瑕疵的属灵的人、属神的人、属基督的人，有基督的心为心的人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神他呼召我们，就是进入成全。所以，我们的思想在罗马书12章第2节会日益更新，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更新，好使我们能够知晓。什么是主的旨意？什么是主对我们的召叫？什么是成全的事？什么是悦乐神的事？我们都知道，也就是这里提到了，他们对于神是知道的，因为他们有基督的心为心，他们懂得神的心。那么很多的人，特别是世界里属血气的人，他们都不知道，就像耶稣的时代。才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世界的智慧，没有一个知道神的智慧。如果知道，就绝对不会把耶稣基督钉死了。就是不知道。这属灵的人知道一切，可是属灵的人有时会被属血气的人所迫害。迫害，我们的主也这样被迫害。但是连在这迫害中，我们都明白神对我们的教导，利燕姐妹被她周遭的人、亲人苦待，给她很多很多的难处，剥夺她，叫她做很多不合理的工作。可是她在迫害中，她顺服神对她的安排。这属灵的人是一直活在神的旨意中，虽然在这世界里是奉旨的，不属于世界。他是在世界里带着神的使命，把神的恩惠给出去，所以他一直活在圣灵的同在、耶稣基督的话语里，是神所亲自保守的。 甚至于神保守到他们一个生命，有的人被呼召是成为致命的殉道者，有的人是不论你怎么迫害他，他都不死，因为耶稣的旨意是他活着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。神怎么呼召都是最好的，这是属灵的人不为自己选择，而是神怎么选择，我就怎样。第三章第一节。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，不能把你们当做属灵的人，只能把你们当做属肉体的。属肉体的人，第三种人叫做属肉体的人。属灵的人，属肉体的人，都是重生得救、信主的人。这一个属肉体的，就叫做 man of flesh。我们活在这个 flesh 肉体里面，体贴我们的肉体。这肉体会有一些肉体的诉求，不要做这么多了，休息吧，把难的做，困难的都给别人做吧。这是我们的肉体，所以肉体有一种倾向，肉体会有一种催迫着我们往肉体的方向做决定。那么，这一个本性天然的肉体，对基督徒仍然有原来的由肉而生的天然人的魂根体。这魂根体属肉体的，就不断的催迫着人按照肉体所希望的、所喜欢的去这样的形式生活，就叫做属肉体的人。那么，你拒绝肉体。就是属灵、属圣灵的人，这也是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：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，肉体的欲望相反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引导相反肉欲的引导，两者互相敌对。圣灵的敌人就是肉体，那么体贴肉体的。就不懂得圣灵的启示，就一直活在糊里糊涂。他虽然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可是对于属灵的真理就是不知道、不了解。他还是活在一个属肉体里，在基督耶稣里的婴孩，就是确实是一个真人，但是婴孩就是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他不能吃硬食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一个成长的人，成熟的人，他不能只喝奶，他也要吃硬食。但是婴孩没有一个成熟的功能去吃硬食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吃。奶的意思就是成熟的人。他吃了硬食，有营养的食物，就把他吃的硬食消化，结合他的生命，变成了奶，爱的食物，就供应婴孩吃。所以婴孩吃这一个成熟人生命把神的话消化出来的见证，就是神的话经由他生命的见证，好容易懂哦。我自己读神的话不懂，但是我听神仆人的见证，我就懂了。我听神仆人的体会描述，我就懂了。所以这一个婴孩就是不能够独自完全吃硬食、懂神话语的，可是他不能够永远停留在这地步，是要成长的。当家中有一个婴孩诞生了，全家很欢乐。抱他，他不会吃硬食，没有人觉得不满足。他本来就不会，他只会喝奶，那很好，连奶瓶都不会，那也很好。但是他30岁了，奶瓶都不会拿，不会吃硬食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跟婴孩出生3天的婴孩一样，难不难过，伤不伤心？本不应该如此。可在神的家中，有很多这样的巨婴不长大，30年来还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是属灵的人。 应该是声量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。圣经中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依靠神，我们会成长得很快很快。有的时候7年就成熟，可以独当一面的传福音了。保罗使徒，他碰到了主，他改变，7年后他就完全不一样的做使徒的工作。就是这一个得到神生命的，你要贪吃，就不断的吃属灵的，灵奶就长大。有一次我到西雅图传播主的福音，当地的人就带我在传福音之后，去一些风景区的地方去一些观看，我们就碰到了一些人，有几个从好像是菲律宾或是东南亚来的。几个弟兄，他们很快乐的在一起，我们很快乐的就认识出他们是基督徒，就跟他说：“那你是基督徒吗？”他：“我们是。”我们就开始谈。那一个当地主办单位带我去的那个弟兄就说：“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主的仆人，他去到很多地方，他再次来到我们中间。”对方就问我：“你什么时候碰到主？”我就跟他见证1991年6月9号。我就讲那一些，他们听得很高兴，他们讲他们的见证。他就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开始传福音？”我说：“是1997年，进入第7年。”他跟我讲那个话，他说：“我认识好多神用的仆人是这样，他们很好的长大，第7年就到各地了。不应该70岁还像个婴孩一样，30岁还像个婴孩一样的不长进、不长大，因为你不听神的话。”你拒绝圣灵的带领，一直让你的本性私欲做主掌权。你喜欢的你就去做，你以为对的你就去做，你不能够改变神的定规。你这样的就叫做属肉体的人，属肉体的人。因为在你们中间有纷争，有嫉妒，肉体人的记号就是嫉妒、纷争、纷争、嫉妒。你如果有纷争，你就是属肉体的人；你如果有嫉妒，你就是属肉体的人。你们有纷争，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事吗？有人说我属保罗的，有人说我属阿波罗的，这岂不是和世人一样吗？这属肉体的人跟属血气的人活着生命的样子非常非常像，都是按照肉心中生活的。不同的就是属血气的人根本没有重生的灵，那么属血肉的人有重生的灵，可这灵都不彰显，跟没有的很像。这一个我属保罗的，我属阿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阿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都是执事，照着主所赐给他们的引导你们相信。那么我们说我是属于保禄派的，我是属阿波罗派的，我是属于科法彼得派的。这一些分党分派，就是竞争嫉妒的显示出来。竞争嫉妒的纷争是人与人的纷争，那么这个纷争会变成结群成党的党派之争。分裂基督的奥体，那更是一群属血肉、属肉体的人，他生命的样子。所以你还在用宗教的框架去框分裂基督的肢体，你就不是属灵的人。那么你就不知道很多真理的事，你就真的不知道，糊里糊涂。以前的扫罗。那是他是属血气的人，没有重生，他就是按照他肉性的想，他也想要侍奉神，可是不能侍奉神，因为他没有侍奉神的生命。那侍奉神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重生的灵，因为他是神，要在灵里侍奉他。那么这灵就带着我们的全人都去侍奉他。当他碰到了主耶稣，他重生得救，他就变成了属灵的人，非常非常感谢主。他很快的就变化，7年 他就开始是一个使徒，在传播主的福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要顺从圣灵的引导，拒绝本性私欲。你如果不这样，你就不长大；你如果这样，你长得会很快。你的生命是日益更新的改变，日益更新的改变。有的人，我每一次见到他，都发觉他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每一次他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是好的方面，越来越像基督，越来越彰显神的荣耀。可是有的人就是跟世界里不幸的人很像，他总是要带出嫉妒跟纷争，他不会是一个神的儿子，缔造和平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在福音中生活，在福音中行走。在这一个纷争黑暗的时代，却有光明的使者，这是属灵的人，他们做属灵的事，是缔造和平的人，称为至高者，神的儿子。这一个婴孩很容易被拐骗，对不对？一抱就走了，他就搞不清楚了。孩子会不会容易被拐骗呢？也容易一抱就走了，可成年人就不会了。所以，我们不要被这黑暗的世界里的邪恶的灵，以及这一些邪恶的败坏的人拐骗，而陷入了黑暗的捆绑中。我们不但不受到拐骗，而且成熟的管理护卫神给我们的产业，神给我们的家，神给我们他的家，就是他的教会。在一切内充满一切子的圆满，我们在那里彼此相爱、成长、成熟，非常非常的感谢神。所以我简单的在说，我们看人是神的看法，分成属血气的、没有重生的，是你要传福音给他的；那么还有一种属肉体的、重生的，是个婴孩，你跟他吵架吗？你跟他计较吗？你跟他怎样？喂养他，好好的喂养他，呵护他，帮助他，容忍他，带他，但是也不要放纵他，不要放纵他，把他的坏脾气养得更坏，不要的，要带他，管他。那么，我们更要成长，成为属神的人，属灵的人。这属灵的人有基督的心为心，属灵的人，能够在灵里生活，在圣灵中知道很多很多世人所不知道的事。感谢神愿意兴起我们成为属灵的人。那么属灵的人知道，就要对属灵的人讲论属灵的事。当一群属灵的人时，主就把很多天上的奥秘倾倒赐给我们。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。他把很多的奥秘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着他的启示，成为属灵的人，被他所派遣去照顾这一些吃奶的，我们喂养他们，而且照顾这些还不信主的人，他们能够听到福音，见到光，能够信主，归向主，一切荣耀归给主，感谢主。我就讲到这里。我们第二个问题是帝铎修理所问的，我请帝铎修理打开音频视频，开始把问题说出来。
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谢谢舒老师这样详细的分享，好像也里面有一部分也回答了我的问题，但是我也很想就是详细的知道，我自己也查了一下，我的问题就是，如何持续的活在主内，或者是在基督内？我自己查新约的时候有33条是在主内。33条是在基督内，就是很奇妙，都是新约里面，旧约也没有。所以我也想请舒老师能够给我一个很详尽的一个回复，谢谢舒老师。
帝铎修理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好。当我们渴望活一个好的生命，我们就渴望得着主给我们的启示。我们渴望持续的在主内热心的生活， 我们渴望的持续的活出主给我们美好的宠召，我们渴望继续的在这个美好中，不愿意变成不冷不热，也不愿意抛弃了起初的爱，迷失了，好像回不到家的小孩子，很可怜。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呢？第一，我们要知道主的心，并不希望我们不成长。他并不希望我们活在一个不好的状态，他给我们的是最好最好的宠召跟安排，他愿意帮助我们活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里。那么，我们知道主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主给我们的恩惠，我们也不把他的恩惠埋掉，埋掉就可惜了。埋了很多，就变成了个婴孩，不长大。那么，我们要把握每一次的机会。我们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得光荣的希望？就是重生得救之后。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做主，耶稣给我们重生的生命，我们在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，全是由于阿爸父父神，是他使得我们在基督耶稣里。当我们接受了主的话，接受了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就被他的圣灵所重生。这是一个神所生的生命，是圆满的生命。这一个圆满的生命。是圆满的神给了我们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他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。我们有了这一个生命，耶稣基督也在我们里面。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提到27、28节，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。这一个有希望的生命。是圆满的生命，这一个圆满的生命就要进入圆满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说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主说：“你们应当是完全的，如同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。”如果我们没有重生的生命，我们不可能有完全的生命。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。神就带着他满满的爱，把我们带到完完全全他旨意中完全的地步。这一个完全的地步，是因为有一个完全生命的起点，这一个完全生命的终点，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，他对我们的召教是在基督耶稣里。成为圣洁、没有瑕疵的，是完完全全、完全完全的尺度是怎样？像父一样的完全，这是他启示我们的，那么也是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成就的。所以，这一个完全的呼召，这完全的父给我们他完全的生命。他又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还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有两个护卫者、中保，主耶稣基督跟圣灵，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要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，进入圆满的终点，完全。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这周遭的这一个，怎么去？走着完全的生命的道路呢？他给我们的道路也是完全的。我们之所以不完全，或我们为什么又变成了不冷不热，又抛弃了起初的爱等等，都是偏离了他的道路。我们如果不偏离，我们就会持续的日益更新的进入成全。对于一个有神给的 完全的生命就是重生得救的，都是圣灵生的。圣灵生的你我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生的，都是圆满的生命，都是完全的生命，都能够进入完全。那么这一个生命有了，它对我们有一个圆满的旨意。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神就为他准备了。他生活的善功，让他在善功中度日，就是做神为他安排的每一件事，就是行走在神为他安排的正义的坦途。为了他名号的缘由，他就领我们踏上正义的坦途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我们有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，就是这一些见证人，他们成就的，在我们前面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我们当怎样做呢？我们就应该放掉各样的重担。脱去缠累我们的罪，以坚忍的心，坚忍到底，存心忍耐，因为爱是含忍的，神要把他含忍的爱加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能够含忍。这一个忍耐，就是不论什么样的状况，你都不放弃，你都能够坚忍，这就是神的坚忍。这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这个忍耐又叫做 long suffering，持续的在长的忍耐苦痛中，仍不改变的不动摇的爱，神要我们得着活出这一份爱，这一个爱在我们里面催迫着我们，我们爱神。就要行他呼召我们的工作，成行他的旨意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都在你面前摆了一条正义高超的坦途，有一个道路，他摆在你前面。他要我们就是奔跑在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这路程在我们前面，让我们跑。跑的意思就是快速的跑，快速的跑，不要东张西望，然后就跑到了被诱惑去的错路上，或者是就停止不跑。这一个不能够持续，就是不跑的意思，就是不活在主现在让我活在的这一个地方。所以第一，他要我奔跑，我要奔跑，快速的奔跑。第二，他说这是在我们前面他的路程，仰望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不但跑，我们的眼睛是仰望着这一个仰望，就是不断的注视着、看着信心的创始者耶稣。我们重生得救，就是他开始的这一个开始。他是阿尔法，他所开始的，他必要完成。他是奥美加，他是完成者。他开始，他也要完成。那么中间就是他在我们的生命完全完成，从重生得救到与阿巴父同样成全的这中间，很清晰的就是跑，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，看他在我们的眼前。我常将耶和华置于我的眼前，我就绝不动摇。这是彼得充满圣灵所说的话，这是大卫写的诗歌。我常常把耶稣摆在我的前面，意思就是我不断的注视着他，不断的看着他。我怎么把他摆在我眼前呢？就是我用我的信心相信主，说我天天跟你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你不看他，你不觉得他在你的旁边；你不看他，你不知道。 诗篇三十七篇，他用他慈爱的眼神指导我们前面的路，所以他看着我们，我们就知道这条路不能走，他已经不喜欢我们走，他已经忧伤了，我们不能够让圣灵忧伤，让主伤心，还继续的背逆。我要看着他，当我看着他，他喜欢点头了，我就会走。他亲自引导我们，用他一直爱着我们的眼，你爱谁就会看谁。我们的主按照圣经诗篇里面讲，他不断的注视着他所造的世上的亚当的子孙，他看着每一个他的孩子，他看着我们，不断的看着我们，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。当我们会看他时，它就使我们的双脚脱离罗网，有很多的罗网，你陷下去了就不长进了，就倒退了，你不会掉下去的。那么你看着它，它会使我们的生命仰望耶和华的，有如雾鹰疾驰，高飞而不困乏，奔走而不疲倦，我们的生命就飞起来了，我们的灵是飞到高天。而且一直在高天上翱翔，是在耶稣基督里与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安息，在那里惊艳到他给我们从天上的供应的能力。当你会仰望耶和华，如鹰展翅高飞，地上的罗网可以捕捉天上的飞鹰吗？不能，捕捉不到，只会捕捉你自己。我们靠着神，是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，所以这一个仰望，我们不会陷到罗网里。这个仰望会不断的有，它给我们新的力量，就是一直有新的力量。这个新的力量就要继续的以坚韧的心跑，继续的跑，继续的跑，继续的跑。其实仇敌他都来不及设罗网在你的路上，因为你太快了，太快了，这飞机就飞过去了，你还在挖坑，所以我们根本是把仇敌的一切作为甩到后面，也把老人的重担、纠缠人的罪过，所有都甩到后面，所有的问题都不让他缠绕我们，这样的跑前面的赛程，你跑得越快，飞得就越快，你跑得越快，就越得到了力量。这一个在我们前面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看着他，就不断的惊艳到，他因摆在面前的喜乐，就轻看了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得胜，他曾经在世上经历到有十字架的苦难，有他知晓的极大的羞辱迫害，但是他看到的是前面的喜乐，阿爸父喜欢他，因他而喜乐的那不改变、不动摇的喜乐，他就轻看了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。如果我们是要跟随主与他同行，就必须背着他给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就要快速的跟随他，就一样的要惊艳到轻看羞辱，不为自己而打算，主会为我们而打算，我们就看着他不断的经历，他给我们得胜的喜乐，他把他的喜乐给我们。这一个喜乐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喜乐给我们，这个平安是耶稣基督的平安给我们。属灵有一个真理，你看什么就跟什么相通。你看这一些败坏的人怎么骗人钱，怎么贪污。你也被金钱所羁绊而贪污骗，你看着这一些不该看的色情的东西，你就掉到色情的罗网里。你看着圣洁的主耶稣，你就有了他的圣洁。你看什么就跟什么相通。夏娃就是被蛇诱惑，看知善恶树的果子，而不看生命树的果子。他吃的就是他看的，他看看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喜欢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坏的就会讲坏的，一直在都是负面的，说诅咒的，因为你不看耶稣，你都看不到好的，都是被坏的全部捆绑了。那么你不要再看这一个仇敌来的坏的，你要看耶稣，你就跟耶稣相通。 那么你跟他相通，他的平安会成为你的平安，他的喜乐会成为你的喜乐，他的话会成为你的生命。我们就跟他相通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活在他内，他在我内，我在他内。而这一个他在我内，我在他内，就是快速的跑进入他内，把一切都抛到外面。那么这一个看他，看他，继续看他，就是这一个最重要的核心。看着他，看着他，他会亲自教导我们做了很多的事，他会亲自教导我们不要做很多的事，他会亲自成为我们看着他得到的新的力量，是喜乐的，非常喜乐。这一个满了喜乐，就更喜乐的去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。喜乐于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力量。让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，在第八节。我们把万事当作损失的，当作废物，只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他本来就是至宝，我们越知道他，越知道他是至宝。那这至宝在我们前面给我们欢乐，我们就要把一切老人的重担、纠缠人的罪过都把它抛弃，不需要这一些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，把万事看作粪土。为要得着基督，我们为了得着基督是付代价的。你又爱世界，你就不能有爱阿爸父的爱，阿爸父的爱就不在你里面。你若爱金钱，金钱做你的主，耶稣就不是你的主。你若爱肉性，你就是抵挡圣灵的工作，让主耶稣基督忧心担心。那么，我们是因信神而恢复了跟神来的义，这第九节，使我们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晓得与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能从死里复活。我们效法他所做的，他选择了死，他为我们从死者中复活。我们也选择着与他同死，就必与他同生。我们其实，我们的罪人已经在信他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替我们而死。主因着我们的信，把我们结合在基督里，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，他死了，我们与他一同死了；他复活了，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了。我们要经验到他复活的能力，就必先经过他的死亡。你要有复活的体验，就必须经历了他给你的为他而死的生命的道路。我们并不是认为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我们现阶段还没有到达终点。像阿巴父一样的完全，我们以为我们完全了，那么你就不依靠，那是危险的。我知道我没有完全，但是我依靠他，他有办法帮助我。什么时候我完全依靠他，不看自己，看他，我就不会看自己膨胀自己的属肉体的败坏，而是有一个属灵的。从他而来的能力，我只是竭力的追求，就是尽力的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，他已得着我了，那么他要把他一切的丰富给我，我能够再跟随他，按照他的方式而得着。弟兄们，我并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那么只有一件事。只有一件事，这一件事最重要的，这一件事是什么？望进背后，努力向前面的，也是我们先前讲的，望进背后的，努力向前面的，不要停下来搞庆祝，而走下一个他给我们的使命，打下一个征战。所以要向着标杆直跑，他给我们的目标，不要乱跑，要跑。他给我们的方向、道路， 他就是我们的标杆，就是信德创始成终的主耶稣，就是至宝。我们看着他快跑，要得着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们得来的奖赏。所以，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有这样的心。如果你要活着完全人的生命，你一定要有这种心。你有这种心，就是完全人，在神的眼中；你没有这种心，就不是完全的人。就会倒退，就会有问题，就会出差错。那么你若是这样，神看你就是完全的。我们存着这心，若是在什么事上存别的心，神也要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应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所以不论你在什么地步，神都要把这一个心启示给你。你已经是这样的。完全的人，这一个完全的人一定有这个心，就是用尽一切的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跑。我只要努力向前跑，这就是神满意我们现阶段做得最好的。比如说，我教一个我自己的孙子，他第一次开始会拿着奶瓶吃饭了，不是吃饭了，拿着奶瓶。吸奶了，好高兴，鼓励他。下次他可能不想拿，但是我发觉他虽然拿得不好，他努力拿，我就很满足了，对不对？我很满足。那么都会有一些需要去到医生那边去检查，一量他的身高、体重，所有的这些，就是说 perfect，意思就是按照他生命的尺度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最好的。那么半年后又是 perfect。一年后又是 perfect，所以这一个完全 perfect，虽然他现在还不是什么都会，可是他现在的尺度就是圆满的，就是圆满的。那么1岁了以后圆满的，2岁圆满的，3岁圆满的，30岁呢圆满的，都是圆满的。所以，神就是让我们一直是他的尺度，说你是完全的，就会进到完全。他要亲自以话语，他的话以及圣灵的水洗净我们，洗得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人、属灵的人，在灵里生活，跑这一个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，我们会。靠着他的话而活，听他的话，做他的事。他要我做的我就做，他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做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，他也经过了婴孩的时期，他也经过了成长的时期，他也这样子等候了神30岁，才在约旦河临洗。而他在约旦河临洗的时候，天开了，天上有声音说。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时耶稣做了什么？他其实什么都没做，就是他按照父给他的每一个安排，活在那个旨意中，就是完全的，就是因父而喜悦的。那30岁之后，他的事情可真多，是那一个吃饭的时间还在服务。可怜的人，甚至于在磨难中，在被很大严重的迫害里，他还是完完全全按照父的旨意完成了父的召教。感谢主，也就是完全的，就是。忘记背后，向前跑。我们要一直这样活，一直活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要悔改，你就不会偏离这个道路，直到成全。所以，我们如何不偏离呢？记住，看耶稣，全心的跑，忘记背后的跑，那么就可以了。主会使我们不断的进到圆满的地步。这是神的话，所有的基督徒他都要启示。在他的眼中，我们应当如何从起点到终点，阿尔法到欧米伽这中间一直活一个 他喜欢的完全的生命，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，一切的荣耀归给主。